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月4号，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上午4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首先，请您收听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对伊朗精锐部队圣城军指挥官的死亡表示祝贺，他说早该发动空袭炸死苏莱曼尼。美国国防部官员星期五证实了苏莱曼尼是美国在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发动空袭的目标后，特朗普总统首次公开发表讲话。他还警告伊朗，如果继续针对美国人，那么美国有可能发动更多的空袭。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说，美国采取行动阻止了一场战争。他说，伊朗政权对这一地区的侵略，其中包括使用代理人武装分子破坏邻国稳定，必须结束，现在就必须结束。特朗普总统说，苏莱曼尼应对数千名丧生的美国人、伊拉克人和伊朗人负责。他说，这位长期为伊朗当局服务的将军的协助管理一个遍及中东、欧洲乃至美洲的恐怖网络时，以病态招谋滥杀无辜。特朗普总统说，得知他操控的恐怖已经结束，我们甚感欣慰。他还说，如果世界任何地方的美国人受到了威胁，我已经准备就绪，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美国陆军第82空降军快速反应部队的大约750名官军星期五到达科威特的阿里塞勒姆空军基地。美国国防部官员证实，其余的3000名官兵也已经出发。美国击毙伊朗指挥官苏莱曼尼后，外界仍在关注两国的紧张关系会达到什么程度。美国进行军事打击，消灭了伊朗精锐部队圣城军领导人苏莱曼尼。苏莱曼尼监督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外国军事行动，支持美国认定的在黎巴嫩的恐怖组织，支持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在伊拉克散布伊朗军队的影响力。大西洋理事会的分析人士克斯坦·方坦洛斯说，我们不会走向全面战争，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一系列以牙还牙的对抗升级和部队的打击。这种打击不仅限于伊拉克和中东。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推特中呼吁谈判，同时也刺激伊朗。他说，伊朗从未赢得一场战争，但从未在谈判中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还说，我们昨晚采取行动阻止了一场战争，我们没有发动战争。目前全世界在等待观察伊朗是否会报复。伊朗领导人恢复说要做出强烈的反应。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办公室星期五说，参联会主席米利上将与中国军方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上将就美军袭击打死伊朗圣城军指挥官苏莱曼尼将军一事通了电话，希望中方知悉美国的行动和计划。美国之音从五角大楼得到的消息说，美国在整个过程中都会与中国沟通，告知最新的情况。中国外交部星期五呼吁各方，特别是美国方面保持克制，避免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早些时候与负责外交事务的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德国外长马斯和英国外交大臣布拉分别通了电话，通报了美军的这次空袭行动，并讨论了美国公民面临的危险。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军方按照总统的指令采取了果断的防御性的行动，消灭了苏莱曼尼。各位听众，以上是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4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我们介绍了 Richard 到西雅图附近的大森林去拍照片，结果发现那里的一片森林正在被砍伐，他感到有些意外。他从和伐木工的聊天中得知，当地的小镇要召开公共大会来讨论森林的未来。
今天呢，我们就跟着 Richard 去参加全镇大会。 Richard 到会场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先到了。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Order O-R-D-E-R Order 名词，秩序。 Come to order， 请遵守会场秩序。
Hold H-O-L-D Hold 名词，掌握把握。 Hold on 继续坚持。
Logger L-O-G-G-E-R Logger 名词，伐木工人。
Living L-I-V-I-N-G Living 名词，生活生计。 Make a living 就是谋生。
Propose P-R-O-P-O-S-E Propose 动词，建议。
Preserve P-R-E-S-E-R-V-E Preserve 动词，保护保藏。
Satisfy S-A-T-I-S-F-Y Satisfy 动词，使满意。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xcuse me, is that chair free?
Yes, it is. This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meeting. Hi, I'm Maggie Wright.
Hi, my name's Richard Stewart.
Come to order. Come to order. We're here tonight to discuss the new forest plan for West Mountain. The Forest Service wants to hear our comments within the next 30 days. As you know,The Western Logging Corporation wants to start cutting trees on West Mountain.
Yeah, we know about that plan. It's a bad idea.
Hold on! Now, there are microphones on both sides of the hall, so we can hear and record all your comments. Let's get started.
Richard, have you seen their plans for West Mountain?
I'm from out of town, Maggie, but I was up on East Mountain photographing this morning.
It's the same thing.
I'm Ed Anders. I'm a logger by trade. We're cutting all over East Mountain. I see no reason not to do the same thing up on West Mountain.
Excuse me, Richard, I need to move to the microphone.
My family has made a living in the woods for 3 generations.We have to be able to keep cutting.
I'm Maggie Wright. I understand your point, Ed, but those are old growth Douglas firs on West Mountain. They're the last ones we have around here.
What do you propose we do?
I think we should preserve the trees on West Mountain.
Come on! 70% of the jobs in this town are in cutting and in forest products.
I know.My brother is a logger, too. But the forest is a home to animals. And the land belongs to our children, too.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for jobs? I don't want to move away from here. Or go into any other kind of work. I've been a logger all my life.
Well, Maggie, you were right.It was interesting.
Oh, here's my car. We need to find other kinds of work to do around here. We can't expect to live exactly the same way we always have, cutting and cutting. I just hope the Forest Service listens to us.
I'm sure they'll try to come up with a plan that satisfies everyone.
Yep, that's the way it works. Nice to meet you, Richard.
Nice to meet you, too. Good night.
下面我们逐段分析还有讲解课文。第一段呢，是 Richard 刚到会场找椅子坐的时候和一位名叫 Maggie 的女士简短的对话。
Excuse me, is that chair free?
对不起，那把椅子有人坐吗？
Yes, it is. This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meeting. Hi, I'm Maggie Wright.
没有人坐，这个会应该会很有意思。你好，我是 Maggie Wright.
Hi, my name's Richard Stewart.
你好，我叫 Richard Stewart.
在问椅子是否有人坐的时候，我们会问这把椅子有人坐吗？而美国人会问 Is this chair free? 这把椅子是不是没有人坐啊？
Free 在这句问话里的意思是空闲的。美国公司做广告的时候啊，经常用的一个醒目的词就是 free， 在那里就是免费的意思了。像什么 buy one get one free， 买一送一 ；free delivery， 免费送货；还有 free service plan， 免费维修计划等等。
但是呢 ，is this chair free？ 这个问句里的 free 啊，绝对不是这个椅子是不是免费的意思，而是这把椅子是不是没有人坐。要是对方回答 Yes, it's free， 你可千万不要把椅子就拿回家了。
嗯，没有人会拿回家的。不过呢，美国人有一句常说的话，我觉得挺有意思，那就是 There's no free lunch， 没有免费的午餐。其实啊，这句话不是说真的只是午餐，而是说任何东西都有代价，没有免费的东西。
Maggie 她并不认识 Richard， 她对 Richard 说This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meeting. 这将是个有意思的会议。Interesting 是个比较中性的词，所以听不太出来 Maggie 到底是什么观点。她这样说啊，也是打招呼的一种方式。那么接着她就做了自我介绍。Hi, I'm Maggie Wright.
大会主席要求大家安静下来准备开会，向与会者介绍了会议讨论的题目。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Come to order, come to order. We're here tonight to discuss the new forest plan for West Mountain. The Forest Service wants to hear our comments within the next 30 days. As you knowThe Western Logging Corporation wants to start cutting trees on West Mountain.
请安静，请安静。我们今天晚上开会是要讨论新的西山森林计划。林业局要在30天之内听取我们的意见。大家都知道，西方伐木公司准备开始在西山伐木。
Yeah, we know about that plan. It's a bad idea.
对，我们都知道那个计划，那是个坏主意。
Hold on.Now, there are microphones on both sides of the hall, so we can hear and record all your comments. Let's get started.
等一等，会议厅两侧都有麦克风，这样我们大家都可以听到发言，同时把发言录下来。现在就开始吧。
不管是什么文化，开会之前的会场总是比较乱。人们找座位啊，碰到认识的人呢，还要打招呼寒暄一番，所以呢，要让大家安静下来。
如果是在其他的场合，最简单的说法就是 Please be quiet， 请安静。这个说法不是不可以用，不过呢，在开会的时候是有一套会议的用语的。全镇大会的主席说的是 Come to order， 也就是 Be quiet， 会议啊就要开始的意思。
Order 的意思是秩序。Come to order 和 keep order 遵守秩序，保持秩序。但是如果说 call to order， 那意思就是开会了。 在美国呢，很多有关公共利益的计划在最后确定之前都要征求公众的意见，通常的方式就是举行公开听证会。
那么砍伐树木的事情其实也是一样，很多人就是因为喜欢森林才搬到那里去住，同时还有很多人有比较强的环保意识，所以反对砍伐树木，尤其是那些把成片森林夷为平地的做法。
反对者的情绪啊，我们听都能听得出来。大会主席的话还没说完，就有人高声喊 We know about the plan， 我们知道这个计划，那是个坏主意。
Know about 这个词组呢，是知道听说的意思，和动词 know K-N-O-W 的意思不一样，虽然中文翻译听起来是差不多。比方说 I know John， 我认识 John， 这是说我认识他，他也认识我，可能还有过交往。如果说 I know about John， 那就是我知道这个人，他不一定知道我，甚至啊，可能连面都没有见过呢。
在会上呢，有人打断会议主席的话，主席说 Hold on。 Hold 是抓住的意思，那 Hold on 就是等一等。如果接电话的时候你要对方等一下，也说 Hold on， 这个时候呢，他还有别挂电话的意思。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Maggie 向 Richard 简单介绍了一下砍伐计划的情况，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发言支持砍伐，于是 Maggie 就坐不住了。
Richard， Have you seen their plans for West Mountain？
Richard，你看过他们的西山砍伐计划吗？
I'm from out of town, Maggie. But I was up on East Mountain photographing this morning.
我是外地来的 Maggie， 但是我今天早上在东山上照相来着。
It's the same thing.
是一回事。
I'm Ed Anders. I'm a logger by trade. We're cutting all over East Mountain. I see no reason not to do the same thing up on West Mountain.
我叫 Ed Anders.我的职业是伐木工人，我们目前正在东山全面砍伐，我觉得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在西山这么做。
Excuse me, Richard, I need to move to the microphone.
对不起 Richard， 我要到麦克风那儿去。
My family has made a living in the woods for three generations. We have to be able to keep cutting.
我们家三代人都在森林里谋生，我们必须继续砍伐树木。
Maggie 把 Richard 也当成是镇里的居民，问他是否看过砍伐森林的计划。
Richard 说 I'm from out of town， 我是外地人，或者说我是外地来的。 Town 这个词的意思是城镇，但是 out of town 意思是不在本地，到外地去了。住不住在城市都是这么说，比如说我平时住在华盛顿，但是I often go out of town on business trips. 我经常到外地出差。
课文里 Maggie 说 It's the same thing， 一回事儿，就是指东山和西山的森林都面临砍伐，都要保护。但是他还没来得及解释，注意力就被一位发言者的话给吸引走了。发言的人是一位伐木工人，他赞同对西山全面的砍伐。
I'm a logger by trade.我的职业是伐木工人，或者说我是职业伐木工人。 By trade 是职业，除了说 by trade 之外，还可以说 by profession， 意思是一样的。
这位伐木工人 Ed 他说的 I see no reason 这个句型啊十分有用，后面加上动词的不定式就可以表示没有理由做或者不做什么事。I see no reason， 就是我认为没理由，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 Maggie 走到麦克风前，强调保护西山森林的必要性。
I'm Maggie Wright. I understand your point, Ed. But those are old growth Douglas firs on West Mountain. They're the last ones we have around here.
我叫 Maggie Wright. 我理解你的想法 ,Ed. 但是西山上的树都是古老的黄杉树，是我们这个地区剩下的最后的黄杉。
What do you propose we do?
那你建议我们应该做什么？
I think we should preserve the trees on West Mountain.
我认为我们应该保留西山上的树。
Come on! 70% of the jobs in this town are in cutting and in forest products.
算了吧，我们城镇70%的工作都和伐木以及林产品相关。
I know. My brother is a logger too. But the forest is a home to animals. And the land belongs to our children too.
我知道我弟弟也是伐木工人，但是那片森林是动物的家园，那片土地同时也属于我们的后代。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for jobs? I don't want to move away from here. We're going to any other kind of work. I've been a logger all my life.
那我们做什么工作？我不想从这里搬走，也不想做其他工作。我一辈子一直都是伐木工。
我们可以从 Maggie 的发言里学习到怎么样表示反对意见。
Maggie 说 ：“I understand your point, but 我理解你的观点，但是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示反对意见的句型。其实啊，这个同中文的习惯也很像，关键不在前面的一句话，而在于 but 但是之后的内容。
另外一个比较婉转的方式就是尽量用第三人称，而不要用第二人称。”也就是说，不要说 You are wrong, 你错了，而是要说 It would be wrong.
尽管 Maggie 婉转地提到西山上的黄杉树是附近地区最后一片老树，但是伐木工 Ed 却单刀直入地问 Maggie, What do you propose we do?
Propose 是建议的意思。需要注意的是 Propose 后面既可以跟动词不定式 To do something,也可以跟 that 从句，在 that 从句中要用 should。 举个例子吧， What do you propose that we should do? 你建议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should 这个词通常可以省略。大会开完了，但是双方意见相持不下，难以达成一致。下面是课文的最后一段， Richard 和 Maggie 两个人走出会场后的对话。
Well, Maggie, you were right. It was interesting.
Hey, Maggie, 你说的对，会议是挺有意思。
Oh, here's my car. We need to find other kinds of work to do around here. We can't expect to live exactly the same way we always have, cutting and cutting.I just hope the Forest Service listens to us.
哦，这是我的车。我们需要在这附近找到其他的工作，不能总想和过去一模一样的生活，不断地砍伐树木。我真希望林业局能听我们的意见。
I'm sure they'll try to come up with a plan that satisfies everyone.
我肯定他们会制定出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计划。
Yep, that's the way it works. Nice to meet you, Richard.
就是。事情都是那样做成的，很高兴认识你 ，Richard。
Nice to meet you too. Good night.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晚安。
像这样一个近乎于不了了之的会议结果 ，Richard 又能说什么呢？他只能说 interesting。不过他好像挺有信心，认为林业局一定会找到让各方都满意的答案。Come up with something.
Come up with 是提出、拿出的意思。Come 这个词是英语中使用的比较多的一个词，可以组成很多词组。那学习词组的一个好方法就是把词组当作单独的动词来记，因为像 come 这样的动词在组成的词组中可能根本就没有来的意思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 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xcuse me, is that chair free?
Yes, it is. This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meeting. Hi, I'm Maggie Wright.
Hi, my name's Richard Stewart.
Come to order. Come to order. We're here tonight to discuss the new forest plan for West Mountain. The Forest Service wants to hear our comments within the next 30 days. As you know, the Western Logging Corporation wants to start cutting trees on West Mountain.
Yeah, we know about that plan. It's a bad idea.
Hold on. Now, there are microphones on both sides of the hall, so we can hear and record all your comments. Let's get started.
Richard, have you seen their plans for West Mountain?
I'm from out of town, Maggie. But I was up on East Mountain photographing this morning.
It's the same thing.
I'm Ed Anders. I'm a logger by trade. We're cutting all over East Mountain. I see no reason not to do the same thing up on West Mountain.
Excuse me, Richard. I need to move to the microphone.
My family has made a living in the woods for three generations. We have to be able to keep cutting.
I'm Maggie Wright. I understand your point, Ed, but those are old growth Douglas firs on West Mountain. They're the last ones we have around here.
What do you propose we do?
I think we should preserve the trees on West Mountain.
Come on! 70% of the jobs in this town are in cutting and in forest products.
I know. My brother is a logger, too. But the forest is a home to animals. And the land belongs to our children, too.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for jobs? I don't want to move away from here. We're going to any other kind of work. I've been a logger all my life.
Well, Maggie, you were right. It was interesting.
Oh, here's my car. We need to find other kinds of work to do around here. We can't expect to live exactly the same way we always have, cutting and cutting. I just hope the Forest Service listens to us.
I'm sure they'll try to come up with a plan that satisfies everyone.
Yep, that's the way it works. Nice to meet you, Richard.
Nice to meet you, too. Good night.
听众朋友，刚才听的是这次学的整个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语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o did Richard meet at the town meeting? Maggie. Did anyone support cutting down the trees? Yes, Ed, a logger, voiced his support.Who spoke after Ed? Maggie. What did Maggie suggest? She suggested preserving all the trees on the West Mountain. Did the meeting produce any result? Not really.But Maggie hoped the Forest Service would listen to them.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4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继续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对伊朗精锐部队的圣城军指挥官的死亡表示祝贺，他说早该发动空袭炸死苏莱曼尼。美国国防官员星期五证实了苏莱曼尼是美国在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发动空袭的目标后，特朗普总统首次公开发表讲话。他还警告伊朗，如果继续针对美国人，那么美国有可能发动更多空袭。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说，美国采取行动阻止了一场战争。他说伊朗政权对这一地区的侵略，其中包括使用代理人武装分子破坏邻国稳定，必须结束，现在就必须结束。特朗普总统说，苏莱曼尼应对数千名丧生的美国人、伊拉克人和伊朗人负责。他说这位长期为伊朗当局服务的将军在协助管理一个遍及中东、欧洲乃至美洲的恐怖网络时，以病态的招魔滥杀无辜。特朗普总统说，得知他操控的恐怖已经结束，我们甚感欣慰。他还说，如果世界任何地方的美国人受到了威胁，我已准备就绪，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特朗普发表上述言论之际，美国正在科威特部署新的部队，这是美国保护中东各地和基地组织人员计划的一部分，其目的是防范由伊朗主导的暴力。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快速反应部队的大约750名官兵星期五到达科威特的阿里塞勒姆空军基地。美国国防部官员证实，其余的3000名官兵也已经出发。美国击毙伊朗指挥官苏莱曼尼后，外界仍在关注两国的紧张关系会达到什么程度。美国进行军事打击，消灭了伊朗精锐部队圣城军领导人苏莱曼尼。苏莱曼尼监督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外国军事行动，支持美国认定的在黎巴嫩的恐怖组织，支持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在伊拉克散布伊朗军队的影响力。大西洋理事会的分析人士克斯坦·方坦洛斯说，我们不会走向全面战争，我们很可能会看到一系列的以牙还牙的对抗升级和部队的打击，这种打击不仅限于伊拉克和中东。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推特中呼吁谈判，同时也刺激伊朗说，伊朗从未赢得一场战争，但从未在谈判中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我们昨晚采取行动阻止了一场战争，我们没有发动战争。目前全世界在等待观察伊朗是否会报复，伊朗领导人威胁说要做出强烈的反应。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办公室星期五说，参联会主席米利上将与中国军方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上将就美军袭击打死伊朗圣城军指挥官苏莱曼尼将军一事通了电话，希望中方知悉美国的行动和计划。美国之音从五角大楼得到的消息说，美国在整个过程中都会与中国沟通，告知最新的情况。中国外交部星期五呼吁各方，特别是美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升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早些时候与负责外交事务的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德国外长马斯和英国外交大臣拉布通了电话，通报了美军这次空袭的行动，并讨论了美国公民面临的威胁。当地时间星期五早晨，美国无人机对伊拉克机场附近目标发动空袭，炸死了伊朗军方圣城军指挥官苏莱曼尼上将。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海湖庄园对记者说，他下令击毙苏莱曼尼，目的是终止战争，而不是发动战争。以上是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12月 VOA 卫视12月30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峰，在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上个星期北京发生了一起患者家属持刀将医生割喉致死的事件，引发了中国舆论和民间的极大反响。据中国各大媒体报道，一名高龄患者家属12月24号早晨在北京朝阳区民航总医院急诊室将一名女医师刺成重伤致其死亡。犯罪嫌疑人孙某目前已被检察机关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捕，这是中国近年来暴力伤害医生事件的最新一起。据统计，在2009年至2018年的10年间，中国媒体共报道了295起伤医事件，其中362名医护人员受伤。另据统计，2001年以来，有至少50名医务工作者因为暴力伤医事件而失去了生命。暴力伤医事件在中国为何屡屡发生？这些暴力事件背后反映出中国怎样的医患关系，又折射出中国医疗制度下哪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为您就这个话题进行深入的探讨。第一位呢，是从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公共卫生治疗项目主任贾平先生。贾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好，另外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美国新泽西州参加讨论的独立时评人恒河先生。恒河先生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也欢迎观众和网友参与我们的讨论。那么您现在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呢您可以拨打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听众观众，您可以直接拨打30017560来参与我们的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直播来收看节目并加入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这个讨论。首先呢，我想请教这个贾平先生，就您目前掌握的这个情况呢，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来回顾一下，就是这起恶性的这个伤害医务人员的事件，它的来龙去脉是什么呢？
好的，那么大概在12月4号左右呢，这个患者孙卫是大概95岁了，他进入了北京的航天总医院，因为他有这个脑梗啊、回症啊，那么当时的这个首诊呢是杨文医师，那么在首诊期间，他是在急诊室进行的首诊。那么进行了大概在急诊室待了20天，在这个期间呢，家属呢不太愿意这个进行全身的检查，做输液的这个保守治疗，但输液呢并没有使这个孙卫士的身体状况得到好转。那么由此呢，这个家属，尤其其中的这个要他的小儿子叫孙文斌，他的情绪比较激动，多次扬言呢要杀掉这个医生。那么大概在12月24号的这个凌晨6点呢。孙文斌呢就潜入了这个急诊室啊、治疗室里，那么用这个水果刀呢，给刺杀了这个杨文医师。但当时他正在值班，他的两刀这个中了他的颈项，大出血。那么在25号的凌晨呢，这个杨文医师呢就去世了，因为那个抢救无效。这里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一个呢是这个孙卫士入院的时候，他已经95岁高龄，他愈后非常差，他是一个晚期的肿瘤患者，全身的都有这个重症的感染。那第二呢，他的这个小儿子孙文斌就是个凶手呢，他本身他这个生活状况不是很好，他的情绪他是比较明示的表示的这样一个杀意的这个倾向性。那他的职业呢是屠夫，那他有这样一种这个用刀的这样一个技能。那第三呢，这个他们这个一家呢这个经济状况不是很好，那个急诊和转诊之间的这个科室的这个治疗啊，那在这个是可以报销的，一般可以报了80%到90%，而在急诊，往往是要自费，那么20多天都是自费，那么这里边呢，也是家属家属呢产生情绪的这个原因之一，啊，那么最后一点呢，杨文医师呢是向上汇报的，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医院也好，其他的部门也好，并没有有力的预警的或预防性的这个措施。啊，主持人。
嗯。谢谢。那贾平先生，我们还想继续请教您啊，就是刚才您也谈到了有几点，包括这个在急诊还有在这个转诊过程中发生的一些这个分歧和摩擦。另外一方面呢，似乎呢这个在医院方面呢，也对于这个安全，包括这个被遇害这个杨医师呢，他的一个报告呢，好像没有引起一个非常足够的一个重视。那么等等这几点，那就您来观察这个在前这个北京的这个观察来看的话，这起恶性的这个事件呢，因为这个凶手实际上是用了一个非常残忍的一种方法去将这个医生去进这个残忍的杀害。那么这个最直接的他的这个导火索是什么呢？他的直接起因是什么呢？
我想这个直接的起因呢，一个就是这个他这个凶手本人啊，他本身具有一种攻击性。第二呢，他医院里面缺少，医院也好，这个整个这个系统也好，他缺少一种防护措施，从而导致了这个问题。其实如果可以这个有一些预防措施，因为有明示的这样危险的话呢，其实是可以把这样恶性的伤人事件，就伤人事件，防患于未然的。那么其他的原因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背后的原因啊，还是一个间接的原因，比如说因为贫困啊，或者交费用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情绪上的原因啊，我想我认为是一些间接的原因。
嗯，好的。接下来我想请教恒河先生啊，就是这个事件出来以后呢，实际上是引起了这个中国各界，包括这个特别是在民间，还有甚至在官方媒体上都有很强烈的一个反响。那么有分析认为呢，就是说这样一个事件呢，是能够折射出这个中国长期以来的这个医患关系非常紧张的这样一个严重的一个社会问题。那在您来看，就是这个为什么中国长期这个医患关系紧张？那么这个背后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或者说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大规模的医患关系紧张呢，主要我觉得是跟中国特色的医疗改革，就是所谓医疗产业化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医生呢，它是一个服务行业，就是说它是为病人服务的，这个基本概念。然后呢，在这个服务当中呢，它是一个专业的，就是从它职业角度上来说的话，它第一位的是治病救人。然后呢，如果说在这个救人当中呢，因为他提供了很好的服务，很高的服务，所以呢他要得到很高的报酬，所以一般医生的这个收入都比较高。但中国这个医疗产业化呢，它出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淡化了这个医生的治病救人和他的这个服务的功能，强化了买卖关系。当然这个在其他国家也有这样的情况，但其他国家呢是你这个收了多少费，他就提供多少服务，但在中国呢，这方面呢就比较弱，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这个医疗产业化的结果呢，就使得病人和医生之间呢，它形成了一种不是说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而更多的呢是一种相对对立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呢，就造成了这个比较紧张的医患关系。我们不讲这个案例哈，就这个案例来言的话，它实际上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对，至少在美国吧，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发出威胁要杀医生的话，哈，警方马上就会介入，因为这个呢，它叫做什么？叫恐怖主义威胁，terrorist threat， 这种恐怖主义威胁呢，是属于刑事罪的，虽然在刑事罪里面算比较轻的，但是警方会马上介入。这个他为什么迟迟没有介入？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事情，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呢，就从这个，就是。更具体一点呢，就是，中国的医疗改革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以药养医。以药养医呢，就使得这个，就是因为政府没有补贴嘛，所以医院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去从病人那里赚钱。所以医院和药是放在一起的，这个在美国是完全分开来的，就是医生开药，他自己不会有任何好处，他是因为这个药房是在外面的，就是跟医院不是一个系统的。以药养医呢，就造成了一个收入的问题。像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就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你像这个还有其他的服务啊跟不上。你像这种晚期的终末患者，到了90多岁了哈，在美国很多情况下呢，是在急诊室里面待一两天以后呢，就转移到那种终末关怀的那种医院去了，就是 他已经不提供治疗，但是呢提供这个周末服务，就会转过去。所以在制度上呢，它有设计方面的问题，但这些呢其实还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关键问题呢是在中国大陆现在其实是一个互害社会，就是无论从食品啊，就从各个工业来说的话，就是如果说是为人提供服务的，那么做这一行的人呢是不会消费自己产品的。那主要呢就是这种互害社会呢，在这个医疗部门的体现，因为医疗部门它不可能独善其身，在全社会同样情况下，但医疗部门的特征呢是对病人服务的，也就是说是跟人的生命有关的，因此呢它的矛盾就更显得突出一些，就在和其他的各个领域当中的互害相比的话，在这个领域当中就显得非常突出。我想主要可能有这几个方面的原因。
谢谢黄涛先生。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一下这个贾平先生啊，就是您的观察是什么，就是为什么给人的感觉就是中国这个患者和这个对医院还有对这个医务人员有非常强烈的这种不信任感。就这个案件来看的话，这个凶手实际上以一种非常凶残的这种方式去杀害一名这个医生，那个这种手法啊，这种恶劣的情况让人不禁去这个联想，到底这个患者这一方和这个医生这一方，他们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这个深仇大恨？请您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好的，我很同意恒河先生刚才的评论。那么我呢就做两点补充。我认为呢，这个中国的医患关系紧张，它的根本的原因呢，我把它归结为两点。第一点呢是医和患这两个群体啊。在目前的我国的这个医疗的这个服务和体系的这个制度设计，一系列的这个制度设计的这样一个总体的这个环境当中呢，它被放置到了一种容易产生矛盾的这样一种这个关节点上去。实际上这是跟制度设计和一系列的这个刺激和激励性的机制失灵也是有关系的。那么第二点呢，我认为它是就我们缺少一种医患纠纷的良好的解决，独立的良好的透明的解决机制。我们先说第一点呢，第一点就是说这个医患关系它在制度设计上，你把医患放在一个对立面上，那么有很多的这个制度设计呢，实际上是促进了，就是说刺激了他们之间的纠纷。你首先是说从患者角度来说，患者呢往往他需要的是一种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也就是说我能不能找到好的医院，找到好的医生，这是可及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可负担性，我们能不能看得起这个病，交得起这个钱。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资源不丰富，是吧，我们的这个医疗的设施、医疗的资源不均衡，我们的医师是不够的，那么它的这个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就会出现问题，那么就出现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那么很多，那比如说基层的如果不配套，从基层到这个三甲它都不配套的话，那大家就往大城市去跑，那么这就是一个可及性问题。如果那三甲了以后，大家都云集在三甲，都到北京来看病，或者都到上海，那它自然水涨船高，就会贵。那么贵了以后呢，有一部分就负担不起。这个时候，他的心理压力是比较大的。同时呢，病人呢，病人家属本身他就在这个生病期间就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那这种压力就会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这个负面情绪。那么此外呢？对于这个患者群体呢，那么他还有一种所谓这个在这个可负担性的这个问题上呢，那么他还有一种这个如果你没有很好的一个报销制度，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这样的这个医保的这样一种制度，那么你的报销你是在放在急诊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经济压力就会更大。放在从这个医院的层面或医生的层面来说，医生他的收入、他的这个行政的拨款、他的这个得益的结算。那么在医保呢，它有很卡了很多的帽子，比如说你有药占比啊，你有一个这个治愈的，你有一个这个死亡率啊，你有别的门诊的费用，你不能超标。那这个如果你超了，这医保这个费用超了，那你这个科室是要负担，你的医生要自掏腰包的。那这个时候他会产生很多的压力，这个压力呢就会产生，比如说我不给你开药了。那以前的时候呢，可能就像刚才这个嘉宾讲的，那比如说我过度医疗，所以它很多和这个政策传导的这个刺激是有关系的。那第二呢，就是我觉得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缺少一个良好的透明的一个医患的这个解决机制、纠纷解决机制。那我们这个解决机制是二元的，这个卫生行政系统一个，那个司法或立法系统一个，那个行政系统、卫生行政系统是一家自己的， 那这样的话呢，你去这个患者去告状的时候呢，或者是产生纠纷的时候呢，比如说我进行独立的鉴定，比如说进行这个赔偿的时候，它上面都加一个帽子，这个赔偿的额度比较低，计算的时候，那么这个我进行鉴定的时候呢，可能患者就会觉得你这个鉴定的人是吧，他不独立，就产生很多抱怨，那些你是你自家这一家的人，那么是他认为你是在进行行政保护。那么立法机构呢，这个司法部门这一块呢，相对来说呢，那么你可以进行选择到那里打诉讼、打官司，但是它的这个程序呢，也是带有一定的缺陷性。那么两个系统之间呢，还有一些抵触，还有一些冲突，这样两个叠加起来，那么今天的这个中国医患关系的紧张，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有迹可循的，它是跟制度设计和制度化的缺少解决方案啊，它是相关联的，就是。
嗯，好的，谢谢贾婷先生啊。那么接下来想请教这个恒河先生，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案件实际上是在12月24号就已经发生了这个不幸的事件，但是直到这个12月27号呢，其实这个各方包括中国的这个媒体还有这个舆论才真正的开始对这个事件的进行关注，特别是在这个受害医生的被害的这个视频呢，是在这个中国的这个互联网上曝光以后呢，是更引起了这个全社会的一个强烈的反弹和反响。可是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国家这个卫生健康委员会法规司的司长呢，这个赵宁先生他就说呢，这不是一起医疗纠纷的问题，而是一起非常严重的一个刑事案件。那么为什么这个中国的国家卫生这个卫健委是不认可？至少从他的这个发言人的说法来看的话，他并不认可这个事件的源头呢是来自于这个医疗的纠纷。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去年，也就是2018年的时候，中国卫生部的这个新闻发言人叫毛群安，他说呢，尽管对医护人员的袭击呢看上去是令人担忧的，但需要呢结合实际情况来看。他说，2016年中国的诊疗量呢为80亿，那这个数字呢是相当于这个全世界这个人口的总和。而同期呢，医疗争端呢只是50000件，占这个总量的很小一部分。因此，他的得出的一个结论是，这个中国并不存在医患关系紧张的问题。想请教这个恒河先生，为什么这个官方的说法看上去并不认可这是一个医患关系紧张的这样一个问题呢？
这倒是一个可以预期的。当然，这个从这个案子的性质来说的话，它当然是一个刑事案件。因为已经杀人了嘛，当然是刑事案件，而且是严重的刑事案件。但是呢，并不表示它不是医患纠纷，就是说是由医患纠纷导致的刑事案件。这两者其实本来没有矛盾，现在他把它分开来说了，好像似乎是刑事案件就不是医患纠纷了。那么这个实际上医患之间的这个纠纷啊，这里头牵涉是几个问题。一个呢，就是你怎么定这个医患纠纷的这个案例，就是毛群安讲的，你怎么来定？就是你像在中国大陆有很多就是医闹的行为，这种医闹的行为呢，有很多已经是变成职业医闹了。这个案子不是哈，就有些案子它是属于这个职业医闹的。那么这种案子，在多大程度上被列入了医患纠纷？还有呢，就是很多没有解决的，就是被调解了的，就是最后被调解了，既没有这个赔偿，或者是也没有，或者是给了一部分赔偿，也没有走刑事的道路，那么这种是不是把它算到医患纠纷里面去？这个我觉得整体来说的话呢，实际上是一种维稳思维在医疗界的一种反应，就是说他这个案子越少越好。这个就像这个群体事件，他到了一定时间以后，全国他就不报了。那像这种医患纠纷呢，如果说是到了一定程度以后，他各地可能上报的都会减，扣掉一部分，然后到了上面以后再扣一部分。所以这个官方数据呢，本身有多大程度值得相信是一回事。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就是从平均来说的话，美国的医患纠纷，它大部分从正规渠道走的，就是，它不是从这个申诉的渠道，就是从这个法律的渠道，去走的。所以美国医生他有这个 malpractice 的那个保险。就是说他要打官司，美国人其实很喜欢打官司，要把打官司的这种都算作医闹纠纷的话，那可能也这个医患纠纷的话可能美国也很高，但是他是用比较文明的方法来解决的。那中国大陆呢，其实很多医患矛盾呢，他最后是用就是既不在法律体系也不在正常申诉体系里面，就像刚才 贾平先生说的，他这个体系不完善，所以很多是在外面解决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主要是一种，还是一个维稳思维，就是说并不把这个作为社会上就是需要解决的矛盾，然后呢再从根子上怎么样去解决。因为这种事情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医疗改革也几十年了，所以呢这种事情是长期出现、长期存在却没有重视的。没有重视的重要原因很可能就跟医疗系统逐级上报，然后减少这个严重性，使得这个整个当局不把它作为一个急迫的任务需要解决的一个任务来做，就是说从这个系统来说的话，它内部的维稳需要。
好，谢谢黄浩先生。贾平先生，我也想请教您看，请教一下您的这个观察和分析，就是说您怎么看，这个中国官方的这种结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刑事案件。这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的确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刑事案件。但是有一个统计啊，就是说在2001年到2018年这个18年间的记录在案的这个杀医案件呢，是一共有发生了47起。有高达50位这个医务工作者是因此而这个失去了这个生命，这个平均来看的话是每年有3个人是这个丧生的，而在2015年的时候呢，中国医师协会发布了一个中国医师职业状况的一个白皮书，这个白皮书显示高达59.8%的这个医务人员啊，中国的医务人员是受到过这个语言的暴力，而13.1%的医务人员是受到过这个身体上的一个伤害，而仅有27.1%的这个医务人员表示呢，他们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个暴力的事件。这些数字来看的话，这些显然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这个治安问题或者是一个刑事犯罪。想请贾平先生来解读一下，就是说您怎么看这个官方的一个说法，还而且是现实的一个统计这种偏差呢？
好的，我首先来说这个前半段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不是一起医疗事故，这个医疗纠纷的问题。那虽然它本身来讲，它肯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刑事案件，但是它是不是这个医疗纠纷呢？我认为它是，但你要看怎么去解读或者怎么去这个定义医疗纠纷。我可以把它大致的分为两种，一种呢是所谓的这个医护人员和患者之间因为这个医疗这个服务质量的问题导致的这个冲突，比如说治病他死人了，或者没有治好啊，或者价格太高，或者各方面。那么另外一种呢，可能是体系化和制度化的。那么因为制度化的设计，比如说行政的干预，给你带很多的这个 limitation 的帽子。这个帽子，比如说你到了这个比如说我要查你的这个医保的数额是不是花超了，你是不是有药站开药，这个在你这个费用里面是不是太高？门诊费用是不是太高？或者说你到了一定的时间呢，每年他要查你的这个死亡率和治愈率，然后类似于这样的，他有很多的指标性的这个对医生有很多和医院有这样的要求。那这个时候他就形成一个制度化了。到了年底，每年12月的时候，现在各大医院，他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它是一种内驱的动力，就是这个应激机制，他就不愿意去接那些，就比较疑难杂症、比较困难的，比如像95岁的这位孙卫士。那他肯定不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接纳对象，因为他实际上是被踢皮球转过来的。那这个显然是一个带有制度化的医疗纠纷。所以从这个案例我们要看到一个趋势，也就是说随着当代的这个过去这些年的这个医护人员，中国医护人员医院他的伦理啊、职业的水平的提高啊，还有一系列的改革，我们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我们的这个一些行政的干预、行政的管理和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医疗体系的管理体系，是不是有可能会产生负向的这个刺激和激励作用？这个是我们非常关注的、需要关注的。这个案例就体现了出来。第二步呢，我们要看看这个关于这个卫生系统啊，这个发言人说我们是不是存在这个医患关系的这个紧张的问题？这个答案肯定是说医患关系紧张肯定是存在的。那么它只有一个区分，就是说你第一呢是它紧张到什么程度，你能不能缓解它？第二是你用什么用通过什么样一种管理或者一个程序去缓解它？因为这个医患关系的紧张是全世界都是存在的，比如说美国的这个数据。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只能进行到这儿了。非常感谢贾平先生和恒河先生参加今天节目讨论，同时也感谢观众和网友们的收看和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观众网友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和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频道观看时事大家谈和美国之音其他节目。我是林峰，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